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AVSR AI 创办人维克兰特·托马尔曾经说，比起技术，找到能理解价值并且愿意实践合作伙伴或者是员工更加困难，而这往往才是让创新真正落地的关键。一个人能够做的实在有限，但是一群人同心协力的合作努力，就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在动物世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团队合作，彼此互动的默契。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挖掘这群特别的动物们。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精灵会与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周我们探索了非洲的动物，非洲野犬，也被称为三色犬，非洲野狗，非洲猎犬，非洲柴犬，是非洲最大的犬科动物，生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野犬具有高度的社交性，不但会分享食物，也会协助生病或者是虚弱的同伴。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有互动，沟通方式包括碰触、动作跟声音。它们的大耳朵就是用来聆听其他成员的呼叫。不但如此，他们的协同配合、长途奔走是非洲野犬的拿手戏，这个是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大草原上生存而有的耐力跟技能。不要看他们体型瘦小，他们可是非洲草原上最厉害的掠食者之一。他们会花费半天的时间跟踪猎物，然后轮番的追杀数十公里甚至是上百公里，这对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因为他们并非单打独斗，而是依靠着彼此间的团队配合。每一次的捕猎行动，从确定目标到食物的分食，很像是特种部队的风格，干脆利落，了无痕迹。也因为如此，他们的狩猎成功率超过一半，65%甚至到85%。虽然非洲野犬大多是群体行动，但是他们行动迅速，活动范围广大，所以我们如果要在非洲草原上看到它们，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非洲野犬捕食猎物的范围很广，从啮齿类动物中的鼠类到大型的草食性动物，都能够让它们眼睛为之一亮，包括瞪羚、黑斑羚、牛羚、油猪等等。不过当中它们最喜欢捕捉体型中等的食草动物，比如说羚羊、牛羚，毕竟要喂养一个家族的成员，捕捉比较中型甚至是大型的动物效率比较高。而且非洲野犬十分聪明，到了干旱季节，追捕动物的困难度增加了，他们就会改成以逸待劳，守候在某片区域内绝无仅有的水塘边上，用守株待兔的办法捕杀前来饮水的小羚羊或者是小油猪等等。既然非洲野犬都是采群体生活，要打团体战，那么他们平常要怎么样维持家族的和谐跟向心力呢？上一周我们知道， 一个非洲野犬家族的组成，包括了领导的公犬跟母犬，以及其他有血缘关系的野犬，可能是领导野犬的兄弟姐妹。非洲野犬通常透过集体狩猎来填饱肚子，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决定什么时候一起行动呢？如果有些野犬当天的身体状态不好，或者是纯粹想要懒散，要怎么样让其他野犬知道自己不想要去狩猎？发表在皇家学会报告 B 系列上的新研究发现，栖息在坡扎纳的非洲野犬，它们打喷嚏并不是只是在清洁鼻子而已，也有可能是正在投票表决要不要去狩猎。有趣的是，领导野犬的喷嚏更具有影响力，只需要几个喷嚏就可以有效地让整个群体开始行动。这项研究是由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生态系统科学中心的尼尔·乔登发起。他在之前的研究中注意到野犬外出狩猎前会先打喷嚏的这样特殊的行为，所以想要知道野犬的喷嚏会不会是某一种的交流形式呢？为了找出答案，研究团队持续追踪在坡扎纳奥卡凡戈或者是称为欧卡万戈三角洲的五群野狗，花了11个月记录分析68只野犬的社会行为。科学家至少在每个群体内选定一只成员来追踪群体行动，并且从车上观察还有记录打喷嚏的行为模式。观察结果证明乔登的猜想，野犬的确是利用喷嚏交流，他们用喷嚏表明是时候去打猎了。如果其他野犬也用喷嚏回应，就代表同意，他们就会集体外出狩猎。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喷嚏声都等值。和乔登一起研究的美国布朗大学研究人员沃克他说，我们发现当家公野犬或者是母野犬参与集会的时候，整群野犬只要打几次喷嚏声就会开始行动。如果领头的野犬没有加入，那么就需要大约10下的喷嚏才能够让剩下的非洲野犬同意一起去打猎。也就是说，喷嚏打得越多，野犬们越有可能离开栖息地去狩猎。喷嚏就好像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投票系统。科学家甚至发现，只要有三次或者是三次以上的喷嚏，野犬群就有可能开始有一些行动了。而当野犬首领参与或者是发起投票的时候，喷嚏声会比较少的原因是，大家很快就会听从当家野犬的带领，一起出团狩猎。这项研究除了点出野犬的特殊沟通方式，也凸显了当中的次序跟规范。在一个非洲野犬的家族里，只有野犬首领才可以生下孩子，如果其他成员想要养育后代，就要另外组织家庭，不能够留在原本的家族里。而原先的家族领头的野犬生下的野犬宝宝是由家族所有的成年野犬共同抚养，一起照顾喂养野犬首领的小孩。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生与死的戏码是每天都在上演的。除了猎食之外，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也要学习许多种的技巧逃避掠食者的猎捕，对非洲野犬来说也不例外。曾经就有狩猎旅行的导游目击了一只非洲野犬从母狮子的口中逃生的罕见画面。根据最新目击的网站报道，一位名字叫做卡维的导游开车带游客前往辛巴威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万基国家公园。除了卡维开的一台车子，另外有一辆车跟卡维的车子同行，每辆车子上大约都有四名的游客。他们在那儿看到了一群非洲野犬刚吃完一头猎捕的大羚羊。正当这群野犬在饱餐之后乘凉休息的时候，有只母狮子发现了他们。母狮子先是蜷伏在一块，然后开始偷偷靠近野犬，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扑其中一只野犬，成功地抓到它。那只母狮子叼着野犬的颈部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口中的野犬看起来一动也不动。正当游客们认为它已经死亡了，没有生还希望的时候，有另外一群野犬出现在母狮子附近。母狮子却突然扔下了口中的野犬，凶猛地冲向另外一群野犬。令大家惊讶的是，原先被抓到看起来已经死亡的野犬 此时却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后成功的逃走。也就是说，这只野犬在情急之下使用了装死这个招数，而且持续挺长一段时间。这只装死的野犬叫做诺奇，它在野犬群中是公犬首领，它的另外一半叫做史东，已经怀孕了，很快就要生下小野犬。聪明的公野犬诺奇知道何时行动，何时不要动，它顺利地逃脱狮子的口，身为首领野犬的确是当之无愧，也让我们看到处在劣势的情况下仍旧不要放弃逆转的可能性。听到这儿，我们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探索跟延伸。第一个是非洲野犬家族的互动模式，我们看到了一种秩序跟默契。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残酷的草原上生存，不只是因为他们跑得快、协调好，更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深层的信任跟顺服。在一个野犬家族中，只有领头的野犬能够繁衍后代，其他成员则是扮演辅助者的角色，一起照顾他们生下的幼犬，让整个群体能够延续生命。看似严格的制度却造就了团队的和谐跟稳定。宣教士保罗曾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顺服并不代表软弱，而是一种信任，相信那位掌权的神有他的安排跟时间。正如野犬的群体里，每一只都按着自己的角色互相配搭，一起完成任务，我们在生活中也各自有不同的位置跟职分。如果人人都要争夺主导权，整个群体很容易就会失去方向。但如果愿意彼此顺服，分工合作，就能够像非洲野犬一样，在激烈的生存挑战中仍旧屹立不摇。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不应该是出于虚情假意，而是因为知道凡事都有次序，并且带着一颗愿意彼此相顾、彼此合作的心态。那么我们不但是尊重在上的权柄，如果我们也有权柄，我们也会善待在我们权柄之下的人，在我们的职分上也会有更多的学习，好应变各样的挑战。这就来到第二个非洲当家野犬的机制，等候中的应变能力。这只名叫做诺奇的公野犬首领，他在面对狮子的攻击时选择了装死，这个是他为了生存、为了保护族群还有怀孕的伴侣所做的决定。而那一段长时间在母狮子口中的静止状态并不是放弃，而是在等候。我们知道非洲野犬平常就以耐力著称，狩猎时他们可以花数个小时奔驰数十公里追逐猎物，直到对方精疲力竭不知倒地，那是一种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而在危急中，这只聪明的非洲野犬诺奇却懂得暂时静止的妙用，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比他强壮又凶猛多的狮子。暂时的静止并不代表诺奇什么都不做，而是他在最危险的时刻保留行动的力量，等待最合适的出路。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遇到诺奇遇到的境况，面对压力、病痛、工作困境，或者是关系的破裂等等，我们似乎是被狮子给咬住了，动弹不得。使徒彼得曾经以狮子来比喻仇敌的攻击，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在这段经文里，狮子象征那个在黑暗中伺机而动的仇敌撒旦魔鬼，他会用恐惧、愤怒或者是绝望来吞噬我们的心，使我们怀疑自己的价值，怀疑生命的意义，觉得我们就此完蛋了，干脆就放弃吧，就这样被吞吃吧。但是这是谎言，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吼叫试图吞吃人的狮子。就像那只非洲野犬在极度危险中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选择静止，等待脱困的时机。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中也能够选择不被恐惧吞噬，唯一的方法是学习安静地信靠神。当我们愿意把心交托给他，他也总能够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有趣的是，在圣经里除了吼叫的狮子，还有另外一位狮子，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当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似乎没有人可以展开这个书卷而感到难过的时候，在这个意象里，一位长老对约翰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位犹大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也胜过那恶者的一切诡计。藉由书卷的展开，他要来审判堕落的世界，而他不仅仅是救我们脱离狮子口的神，更是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的主。也许你现在觉得自己正在被生活的压力撕咬，被恐惧包围，但请记得，那只吼叫的狮子虽然在咆哮，却不能够真正吞噬属于基督的儿女，因为基督是犹大的狮子，他的能力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口，带你进入平安。盼望你能够成为基督的儿女，得着这他人没有办法夺去的平安跟喜乐。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星星音乐事工《我为喜安心里极其火热》专辑当中的《犹大的狮子》。
列国征战的声音，
末日的号筒一再吹响，呼召幸福战士奋勇向前。
My end of Judah, my end of Judah, the King of glory is coming back. My end of Judah, my end of Judah.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星星音乐事工《我为喜安心里极其火热》专辑当中的《犹大的狮子》。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非洲野犬，知道它们非常仰赖群体间的互助合作，并且在狩猎上发挥出色。可以说是草原上的超级猎手，但它们同时也是非洲濒危的动物之一，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作为濒临灭绝的动物。非洲野犬曾经是遍布非洲大陆的，但是一个关于非洲32个国家范围内的调查报告显示，非洲野犬已经在19个国家消失踪影，原因是非洲野犬面临人类入侵栖息地的威胁。比如说，农夫因为担心牲畜被非洲野犬吃掉而对他们赶尽杀绝，农夫饲养的家畜也可能会传染疾病给当地的非洲野犬，造成他们染疫死亡。也就是说，栖息地的缩小跟当地居民的一度狂捕滥杀是原因之一。栖息地的破碎，疾病跟人类活动的干扰，让这些草原上的猎手几乎绝迹。从1997年到2012年之间，部分地区的数量减少将近一半，而在整个非洲大陆可能就只剩下不到7000只的野犬分散在极少数保护良好的地区，例如波扎纳的奥卡凡戈三角洲、辛巴威的万基国家公园以及坦桑尼亚跟莫桑比克的交界。于是保育组织濒危野生动物信托和非洲的几个保护区合作，在2021年的7月底将14只非洲野犬从南非和莫桑比克转移到马拉威的两个保护区，使得非洲野犬重新回到了马拉威。 透过陆运跟空运，14只的非洲野犬历经27个小时的旅程，从南非的索姆坎达社区禁猎区、马瑞马尼自然保护区以及莫桑比克的哥隆哥萨国家公园、卡林加尼禁猎区，从这几个地方转移到马拉威的利翁代国家公园以及马杰特野生动物保护区。尽管马拉威有着零星目击非洲野犬的记录，有一些非洲野犬会在马拉威的卡松谷国家公园以及上比亚之间来回走动，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马拉威20多年来一直没有稳定的非洲野犬群。并为野生动物信托野犬范围扩展计划专员科尔·杜普莱西斯，他说，野犬是非洲仅次于伊索比亚狼第二濒危的肉食动物，也是南非最濒危的肉食性动物。我们在整个非洲只剩下大约700对的繁殖配对，透过增加它们的安全空间，我们可以增加兽群量、族群总量和生物的多样性。如果我们不介入，这个物种就会灭绝。这次非洲野犬转移的行动迅速有效率，可是实际上整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而且充满挑战，因为这个是该行动的第三次尝试，经过18个月的规划。第一次的尝试因为 COVID-19 疫情被延迟了数周，接着又发生了南非前总统遭到逮捕的事件，动乱之下国家道路被关闭，转移移动只好再一次的延迟。虽然过程是非常的曲折，但大体上还是顺利。被分配到两个保护区的非洲野犬群会先生活在圈地里，仍需要等待数周的时间，确定动物们的确适应了新环境之后再被释放到野外。当时在还没有正式野放之前，两个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都怀孕了，所以专员评估非洲野犬的情况之后，尽快的释放两群的非洲野犬，好在幼崽出生之前让野犬有时间找到巢穴安顿下来。至于另外一个非洲国家乌干达，他们也在2025年从南非引进八只珍贵的非洲野犬，落脚乌干达 CTC 保育公园。保育公园的执行董事托马斯·普莱斯他说，在乌干达，它们不仅是濒危物种，严格说来已经是功能性灭绝了。功能性灭绝指的是物种在自然的条件下，种群数量少到没有办法维持繁衍的状态，或者是最后的生殖配对消失，即便还有同性的个体也没有办法存续。简单来说，因为没有一对的非洲野犬就没有办法繁衍后代。在乌干达偶尔才能够看到一两只的非洲野犬。几十年来，乌干达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筑巢的活动，所以可以肯定这里已经没有功能性的族群了。乌干达野生动物部门官员巴希尔汉吉他说，我们面临着许多的挑战，盗猎、栖息地丧失、人跟动物之间的冲突、气候变迁、保育的经费等等，我们在社区进行大量的教育宣传工作。每一年的8月26日是世界非洲野犬日，也是希望借此呼吁，让这非洲草原上的勤奋动物可以继续在草原上奔驰。听完这一段关于非洲野犬的保育故事，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被称为草原上最有组织的猎手非洲野犬，并没有因为他们出色的狩猎本能而成为强大的族群，反倒是因着人类的恐惧、贪婪，让他们濒临灭绝。当人类为了土地利益或者是方便侵入他们的栖息地，夺走的不只是动物的家园，也破坏了整个生态的平衡。但是神在最初的创造里并不是这么设想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天地之后也创造了动物，创造了人类，并且特别赋予人类一项任务，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管理并不是掠夺或者是支配，而是一种受托的责任。神把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人管理，让人学习如何照顾、如何保护、如何与受造之物共存。人类被神创造，的确比其他动物有更多的智慧跟能力，但是神给人这份智慧并不是要我们滥用，而是要我们成为好管家， 也就是说，神期盼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去维护他所造的一切。这些保育团体，他们跨越国界，把非洲野犬从灭绝的边缘中重新带回到自然里。这样的行动带出了一个信念：生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维护。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常常忘了自己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掠夺者，从受托照顾者变成了自我中心者。结果，不只是野犬失去了家园，人类自己也在失去跟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能力。我们看到了极端的天气，物种灭绝，这个像是一面面的镜子，让我们看见人的心如何偏离了神原本的设计，而间接导致这些状况的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归回神原本的设计，我们就能够以正确的心态，有从神来的智慧，能够妥善的管理照顾这些动物们。因为问题并不是这些动物，问题的根源是犯了罪的我们正在破坏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然而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一个可以改变可以扭转的机会，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曾经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人子，在十字架上张开双手承担人类的罪，以他圣洁的宝血赎回一切相信耶稣之人的生命，也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跟盼望，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野地百合专辑同名诗歌《新的归回》。
一天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
树楼的山顶无辜羔羊啼嘴，横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载着黎明光辉，一百的心灵终有充满恩惠。
将你的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一天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
树楼的山顶无辜羔羊啼嘴。